收听下班
了飞。那陈汉典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陈汉典
老早了吧，
是小 S 怀第几胎的时候，可是应该是第二胎吧、
嗯、
第一胎还是第二胎我忘记了。我记得按照康熙里面的说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时候应该是真的要请一个人来帮小 S 按摩一下，就是捏肩膀什么的、
哦、
因为小 S 那个时候怀孕，然后小 S 一直喊累、
嗯、
对他们制作组来说非常担心小 S 想要怀孕整个孕期就休假什么的、
嗯、
所以说因为他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人然后就说给你安排一个那种就是伺候你的人，顺便搞点幽默效果，但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真的在你主持节目的时候帮你按个摩啊，帮你以及端茶递水啊，什么扶着你走路啊之类的。就因为小 S 可能不想动，然后节目当中增加一个人嘛，也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
嗯、
然后后来就蛮受欢迎的吧，然后这个人就常驻了下来。
那其实陈汉典也蛮厉害。
对，陈汉典就非常敬业，他的模仿是每一个模仿都是用生命在模仿其实挺像的，
而且他女装其实蛮好看的，我觉得。
对，陈汉典是好看的，但陈汉典本身一点都不好笑。
对，我感觉是。哎，
他因为他跟沈玉琳是一样，就当你一条路走到黑的时候就好笑了他每次努力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努力的讲完一个笑话之后，然后蔡康永跟小 S 的表情也是跟吃了屎一样久而久之就这、就是一个大家想看的点
了。
对，他就是冷场嘛，但是冷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还蛮好看的。
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期让你觉得冷的看不下去？
冷的看不下去很多啊，如果今天是请一个我并不知道的台湾老艺人过来上节目，
嗯，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看这一期，因为这个老艺人我实在是不认识。
那如果这个人好玩呢？
好玩可能可以看一下，但是看完也不会想要再看第二遍。
嗯，他们有的时候讨论一些只有台湾人知道的事情的，
太过台湾的东西。
对
对
对对，我就可能就看不进去。
有时候好像会请一些八点档艺人，台湾所谓的
讲台语的那种。
对对对对、
嗯、
他们那个叫什么剧啊，就他们所谓的八点档的电视剧的那种、
嗯，都是那种苦情戏，然后讲闽南语，然后要么是老那什么媳妇被赶出去，或者什么婆婆很刁钻那种，
对，
刁蛮婆婆的那种。
不想看
那种，我也不喜欢看，
实在是不认识这些明星是谁。然后内地明星上节目我也不太想看，不是很好看。
内地我会挑人呢，就是有一些可能，
好像郭敬明也上过。
是吗？
对。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嗯，难道是小时代的时候吗？
有可能，
应该是小时代的时候。
有可能
我好像记得有谢依霖，因为
毕竟小时代里面四个主角三个是台湾人、
啊、对，那一期我估计杨幂没有上，
我感觉她不会去上康熙
啊。是小时代。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好笑的点、
嗯、
郭敬明其实还好，他本身还算是一个有点综艺感的人，就虽然有点假，但是他还是接得住梗啊什么的、
嗯、
然后再加上他带的是那个 hold 住姐，带的是谢依霖啊、
嗯、
谢依霖就非常好笑。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唯一记住的一个非常好笑的点是，那个谢依霖说当时他不知道郭敬明是谁，然后人家来找他拍《小时代》嘛、
嗯、
然后他就上微博去搜这个人、
嗯、
然后他搜到郭敬明，然后看到他的粉丝数非常的高、
嗯、
然后他心里面想的是这个人真的很愿意花钱啊，就还蛮有钱
买那么多
粉，对，买那么多粉我记得就这个点，小 S 好像直接就说郭敬明像一个手机吊坠那么小
小 S 也不高，如果被他说小，那就真的很小。
可他就是很小啊！
啊，如果韩寒去上《康熙来了》，应该会很好玩吧？
我现在很想看伊能静上《康熙》。
伊能静应该有上过吧？
上过不止一次。
嗯，
而且伊能静在早期的时候，她其实上《康熙》还蛮受欢迎的。他这个人本身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他现在的那个状态你会觉得他比较较劲， 特别想要证明点什么，然后特别爱说一些非常非常大的话，
嗯，
让人觉得有点
自己有思想，然后家庭运营的被他经营的很好那种感觉。
对，然后讲一些大道理，
嗯，
但是那个时候他好像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的放松和活泼的，
嗯，
差不多感觉他跟那个庾澄庆的那段关系里，他是负责，他是一个比较搞笑比较活泼的那种人，
嗯，
然后庾澄庆是那种生活当中
很
好，很闷的，但是他是那种工作起来就是会把自己关起来，或者是不是一个会娱乐的人，
嗯，
庾澄庆反而是平时做节目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活跃，
嗯，
因为他的专业的那个，
嗯，
反而是伊能静是一个比较，而且还爆了很多料啊什么的，
嗯，
那个时候上康熙他是很受欢迎的，那个时候也完全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做作啊或者什么的，他还是有一定的才华的，
嗯，
他应该就是出轨这件事情当时那个事情对他影响太大了，
他们也不承认是出轨啊，就是说是牵手嘛，就是牵手被拍到嘛，那个男的也不承认啊，那男的叫什么呢，
黄
维德是吗，
黄维德，我后来才知道他是琅琊榜里面的那个玉王
真的吗？
对啊，
我都没有意识到，哎，
就琅琊榜里面的玉王啊，
好吧，他还有戏可以接啊，
对啊，
说明他当时那公关做的还不错，
这隔这么多年了哪有不错啊，
那倒也是，
然后我另外还非常想看高圆圆和贾静雯
他们两个人一起上吗，
对啊，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啊，
嗯，
然后他们两个好像现在贾静雯还好，高圆圆好像没有什么曝光度了，结婚之后又然后他跟贾静雯关系又很好，
他们两对经常一起出去旅游，
对，就很想看他们一起上节目，所以你说没上过康熙的明星里面比较期待谁，其实我也想不到什么了，因为大部分还是都上过，
没有一些新的明星啊，就是在16年之后红的明星他们肯定没上过啊，我
想现在16年之后红的明星我实在是都不认识了，
大张伟有上过吗，
没有
我想看大张伟杨迪，
哦，杨迪
杨迪上过花花万物，他杨迪跟他妈上过花花万物，
杨迪太好笑了，
还有沈腾和贾玲，
哦，可以对对对对，本身好笑的人可以，
对，因为主要我是想看这种大陆的笑星去台湾上节目会怎么样，
应该不会水土不服，这些人什么都记得住，
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黄磊的那一集，就是感觉黄磊是特别特别自信的一个人。
对，黄磊其实也是蛮爱说教的。
对，但是而且他到了小 S 面前之后，他就是感觉稍微有一种那种放下身段的感觉，反而就不是说他去迎合台湾的那些节目的节奏，反而是他有点放下身段。
其实黄磊对台湾的整个还蛮熟的。
他好像去台湾办了一个那个表演的班呢，
对，
那你那个花花万物有在看吗，最近，哦，你这一季已经停了，
最近是停了之前有看花花万物，一开始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最早的那一集不好看，
对，
就是纯
老师
带货，
对，然后可能是因为跟咸鱼的合作的关系，
嗯，
反正那个时候那个节目的形式不好看，然后后来渐渐的开始像康熙了嘛，
嗯，
然后像康熙之后会好一点，但尺度还是完全不一样，
感觉他们俩不太敢说，
对，
不太敢冒犯那些嘉宾，
他们比较给明星面子，在花花万物里面，
嗯，
然后他们本身跟这些明星很不熟啊，有时候
有一集萧敬腾还可以
啊，因为是熟的，
对，萧敬腾，还有一集是炎亚纶比较敢说，我感觉
炎亚纶太敢说了，
嗯，
他再说下去要出事，
然后后面那一集汪东城跟那个陈亦如就感觉弱了很多，就是
汪东城也是太把自己当明星了，明明就
就是你一对比就发现这个组合，就为什么这个组合会不合，
然后还有个吴尊吴尊就全身心的就是爱他的家
对，吴尊，而且吴尊他不是那段时间正好是他去上另外那个什么节目，带着他老婆去上的那个节目
啊，那个什么我没看那个节目，
我也没看，
重新办婚礼的那个节目，
对那个节目，因为他把之前的一些谎言戳破了之后，感觉他们整个组合就存在了很多，因为其他人也不可信了，其他人说的话也不可信了， 因为那些人都在帮他演着演示嘛，相当于
这个组合本身为什么那么红我也是不懂，
就是我觉得是因为 SHE 带着吧、
哦、
开始的时候就是 SHE 带着嘛，
我仅仅是因为吴尊比较帅
哦、
我
开始是因为
汪东
城恶作剧之吻，
对，但是汪东城在恶作剧之吻里真的还蛮可爱的，
嗯，
但是没想到生活当中跟电视剧里面完全不是一个人，
电视剧真的是把他变得可爱了，
对，电视剧比较可爱，
是那个角色可爱，
对，然后他演的其实还不错，怎么想象
林依晨他本身也完全没有袁湘琴可爱，
他完全不是个可爱的人，他比较像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那个人、
嗯、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比较较劲、
嗯、
比较认真的那种女的、
嗯、对对对，
然后可以演这么好是蛮厉害，他好像因为这个有拿金钟奖吗、
嗯、
还是什么奖，
袁湘琴之后我就没有见过比他更可爱的台湾偶像剧的角色了，
对，真的太可爱，
就是蠢到让人觉得可爱是很少的。
哦，刚刚说到花花万物，
对啊，
花花万物就是太给面子了，因为康熙还是比较无情的，就是无情到让我觉得实在是有时候有点过分。康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八出，郭彦甫还是郭彦均，
那个双胞胎嘛，
对，有一个双胞胎，然后在康熙直接被扒出来鞋子里面有三层鞋垫，
这个我好像看了这集，
这个事情跟主题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应该不是说是设计的，我觉得康熙应该也不会去设计这种桥段，而且当时确实非常的尴尬，
突然间要他脱鞋是吗，
对，然后不小心，然后就应该是觉得他脱鞋之后怎么低了这么多，然后就开始去派陈汉典还是谁的或者边上的明星去翻他的鞋子，然后就翻出了一个鞋垫，然后结果继续翻还有，继续翻还有，然后这件事情就红了，然后郭彦甫还是郭彦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不可能在我们这里谁你敢去翻黄晓明的鞋垫吗，
他们也没有到黄晓明的程度
你想黄晓明当年那个大家黑他汗马宝靴，对黄晓明来说这件事情感觉就是不能提呀、啊，
现在他好像也放开了，我现在反而觉得黄晓明
现在开始自黑了，
对
对
对, 对，反而能黑转路了吧，我感觉。
然后后来可米小子的那个叫曾少宗，他跟去世的那位
安
钧
璨
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看背影像不像之，
嗯，
然后安钧璨来了一句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啊然后就完了，然后立刻就是开始去脱他的鞋，然后也是翻出了三层整整有三层的鞋垫，
我觉得康熙是代替网友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人骂，
别人也只敢暗暗的心里面有一个问号，就是哎，你今天怎么比较高，但是康熙就直接就把这件事情给你们哦，你既然有这个疑问那我来帮你解开一下
他有没有就是那种反复播的那种选题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反复播就美食啊，调查局也还不错，因为后来参加调查局的那些人本身是还比较好笑的，常来上节目的综艺咖，
嗯，
你不可能找一个偶尔来一次的明星来做这个调查局嘛，
嗯，
来上调查局的都是非常非常频率非常高的，然后还有年底总结还蛮好看的，
嗯，年底总结我一般都会看，哎，还有那种什么交换礼物，
对，交换礼物也还不错，然后王伟忠来上的几集都还蛮好看的，
那我想一想王伟忠是怎样一个，
伟忠哥就是他们的老板、
啊、灰头发的那个是吗，
对对，王伟忠还蛮好看的，因为他是大老板，
嗯，
就所有人看到他都是要害怕的那种、
嗯、
就只有在这个节目里可以疯狂的弄他
现在也没有什么节目敢叫一个老板去上节目，
王伟忠就是大老板，而且王伟忠像陈汉典大小 S 以前都是他下面的艺人嘛，
嗯，
他那个是叫金星传媒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关键是他们很爱，比方说陈汉典后来红了之后就也是单飞了嘛，大小 S 也是离开了他的公司、
嗯、
然后陈汉典单飞之后王伟忠再上这个节目就是冲进去就要大骂这个叛徒然后陈汉典就吓到要下跪的那种。
有什么你是在康熙上面学到的东西？
没有。康熙怎么还能学东西啊？
不是他会讲一些什么人生经验啊，什么一些就是那个谁 Melody， 他有一档播客节目，什么姐妹悄悄话之类的。
Melody， 你是说上康熙那个 Melody？
对呀、
啊，就是那个爱廖英文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真的。
对啊，
他是比较后面上康熙的，然后他真的还蛮好笑的。
是别人告诉我，就是有这么一档播客，然后跟我提起这个人，然后说经常上康熙，很好笑的。我说你没有印象这个人，然后我先是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我再去看那个他的那个节目，然后就觉得这个人
挺好笑的。
对对，挺好玩的，
而且他很爱，就是 you know， 然后小 S 就会立刻生气，谁允许你刚刚说 you know？
就是我感觉他还挺放得开的，他好像还自己主持节目。然后我那天还刷到，就是他跟沈玉琳计划做一档节目，今年八月要播。
沈玉琳好像是少有康熙停播之后混得还可以的人，
嗯，
像那个赵正平就完全不行。
为什么呢？
赵正平其实红不是因为他自己、
嗯、
赵正平红是因为小 S 老黑他、
嗯、
就他们的那个互动比较。
他是喜欢过小 S 是吗？
他是真爱小 S。 他在康熙里有直接被逼出来说对小 S 有哪方面的幻想之类的东西。然后小 S 就很贱，比方说交换礼物大会会人家送他很、
嗯、
那个赵正平送他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他回赠赵正平一张自己签名的海报。所以赵正平好笑的点完全是在于他跟小 S 互动，以及他被小 S 激怒，因为他一开始是那种就特别爱飙脏话的那种人，然后他在节目里是直接飙脏话，会被声音给逼掉的那种人。一开始是他真实的这么一个人设，然后大家又觉得小 S 黑他非常搞笑。后来他渐渐的开始有了偶像包袱，他还去割了双眼皮嘛。然后小 S 也根本就没有要放过他割双眼皮这件事情，他还打了这脸颊两边的针啊什么，因为小 S 说他这边下巴太大像蛤蟆，然后他要去打针什么的。然后再加上赵正平，应该是我听说有康熙停掉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些对小 S 不礼貌的话吧。
是吗？
对，
就在别的访问上面。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觉得他很忘本，或者是这个人本身的人品可能有点问题。
嗯，
他后来不是有上过奇葩说嘛？蔡康永还是比较照顾这些台湾明星的，其实、
嗯嗯对对对，
然后有上奇葩说，效果非常的可怕。
嗯，
完全不行，就是沈玉琳还能撑得住。
嗯，
沈玉琳其实还是一个有干货的人。
对，
只是表现的比较鬼扯。
而且他这个鬼扯很统一呀、啊。
对，
就他上康熙跟上奇葩说都那么鬼扯。
对，
那你有没有因为看康熙认识，然后觉得这个就开始关注这个艺人？
蛮多的，就蛮多通告艺人。我是会看到弹幕上面说，就比方说会有一些讲当妈妈的，然后一些分享自己婚姻故事的人，
嗯，
就那些通告艺人基本上都是消费自己的生活嘛。
嗯，
然后我翻看一些旧的节目的时候，然后看到弹幕上面会谈说可惜现在离婚了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会去翻一翻这个艺人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康熙停播之后他又发生了什么。其实有很多总结帖在总结说康熙离开我们之后那些艺人后来又过得怎么样，
嗯，
还发生蛮多事情的，什么离婚再婚，然后很多东西其实在康熙上都看得出来苗头的，
就像那个、
啊、那个
阿娇和她老公上了花花万物，
阿娇跟她老公那个实在是
貌合神离，貌都不合，
实在是。还有那个前偶像团体的那个
男权妈妈吗？
不是 BAD 的
那个、
那个、Alex 的那个前妻，他那个前妻我本来是完全不认识是谁的，然后一开始是他们两个很早期一起上康熙，然后我才知道 Alex 是一个富二代吧。
嗯，
他们家是做拖鞋还是做什么的、
嗯、
是特别有钱，然后他的老婆当时是他的未婚妻、
嗯、
两个人一起上节目的许维恩、
嗯、
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但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老婆就对他不是特别有感情，他们两个应该就是 Alex 太爱他了然后一定要娶他那种。
对，
后来不是很快就离婚了嘛、
嗯、
离婚之后一直上康熙，有一个叫 Circus 的组合在台湾、
嗯、
然后是一个很瞎的组合，就是一个瞎搞的组合、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也就是蛮搞笑的一个人、
嗯、
就是以尺度大而红的，就一直就是传出来许维恩是因为这个 Kid 而离婚的，或者说他们就离婚之后是他们俩很快在一起，因为实在是太不配了。
嗯，
康熙来了就一直扒他们两个的这个八卦，但反正 Kid 是咬死不承认的，就死都不承认，就他们只是朋友，他只是给姐姐们打打杂什么的，就帮他们干体力活什么的。直到 Kid 后来拿了金钟奖嘛，那个主持人的奖，直到他拿了金钟奖之后他才说感谢我的女朋友许维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的爱情故事。
许维恩前面也有故事啊，就是他
故事
他在 Alex 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就是那个写词的那个人、
啊、谁呀、啊、
叫杨明学，写玄牧的歌词的那个词作者、
嗯、
他二十几岁就得病死了，然后他就是说那一段感情好像就是对他的影响蛮大的、
oh.
所以 Alex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从那一段里面走出来、
oh.
然后他们婚礼上的时候 Alex 还唱了玄牧这首歌，
天
狗气得我
哎。那 Alex 后来有再婚吗？
再婚啊，他娶了那个东游记你看过吗？
我看过
东游记里面那个
新加坡那个、啊、
新加坡的那个、
哦、那个还蛮好看的。
嗯嗯嗯，他们好像是谁介绍的，
但他们年龄合适吗？我总觉得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
要
比他
大
一点，大一点点嘛。 Alex 也不年
轻、哦、是大一点点。
Alex 是七一年的嘛、不是七七八年，七八年，七八年、
哦、
七八年，
七一年，
七八年，
是有一点点，
不好意思，七八年，那女生好像也就比他大个一两岁吧。
哦，
嗯，
因为那个女生感觉东游记是一个我们儿童时期的一个，
对啊，
一个很可怕的电视剧，
现在讲出来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
对啊，康熙经常会发现的八卦是就谁跟谁是好朋友，
就是你以为不搭嘎的两个人，
就很喜欢看，比方说吴青峰跟 Ella， 吴青峰啊，张惠妹啊这种人。
但吴青峰是跟谁都是好朋友，你不觉得吗？
啊，吴青峰好像是的，我觉得蔡康永还蛮爱吴青峰的，可以感受到那种欣赏、嗯、吴青峰确实也很有综艺感，也很好笑啊。
对啊，康熙来了他整个落幕过程就很久吧，我记得有几个月那么长。蔡康永先在微博上面说他要离开康熙，然后
决定落幕之后就应该是15年底，
对，
15年底说要落幕，然后一直到16年才落幕的吧。
对，16年初。
但是说要落幕之后的节目其实就不是很好看了，因为开始做很多回顾的节目、
嗯、
就比方说康熙历任制作人、
嗯、
然后康熙总共上节目最多的一些艺人、
嗯、
就是来统计。我记得那个时候杨丞琳跟罗志祥还因此上了一期节目，因为他们两个上过非常非常多的康熙。
是吗？
对，他们两个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上了这么多的康熙。
罗志祥可以理解，因为他老是搭着别人上。
杨丞琳竟然也很多，他们两个好像杨丞琳有代班主持过。哎，
你这么一说好像，但我应该没有看他主持的。
他们两个反正一开始关系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变成好朋友。
他们好像是后来是进了一家公司吧。
杨丞琳那个时候刚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假，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就是长得很可爱，
嗯，
然后演戏也还不错，
嗯，
后来他上节目之后发现他就是很会假笑，说一些话你会觉得虽然是很有梗，但是又似乎是有点设计过的，但久而久之因为他一直是这样，你又觉得接受了这一切。就反正你只要一条路走到黑应该最后都还可以，没有关系。
杨丞琳我记得很早很早的时候看过一个别的综艺节目，大饼在做外景主持，拉路人去采访，就问他那个胸围是多少，他要拉多少个胸围是 34B 还是 34C 的
台湾的综艺真的看过很多无聊的事情。
突然就拉了一个一看，哎，艺人杨丞琳，为了凑数嘛，他说你是不是 34B， 然后杨丞琳一呆就说啊是的是的是的，就这样。这个我印象特别深，不知道为什么。
哪个节目啊？
我可能是我猜吧，因为我看的那个时候看的、
哦、这么无聊，应该是我猜。哦，吴宗宪上康熙也蛮好笑的，因为吴宗宪很爱讲大道理。
嗯。
然后小 S 跟蔡康永就不停的去黑他这一点，让吴宗宪整个都快要说不下去。
我还记得吴宗宪的女儿上那个《花花万物》。
哦，对，
说他爸爸看了，说他爸爸在家里面就穿一条裤衩什么。
哦，他好像就是也是爱周渝民，有去跟周渝民要签名。
哎，你这么一说来，感觉康熙给人的印记忆就是一些明星。哎，
难道不是这两个主持人吗？
没有提到什么这两个主持人做的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蔡康永在这个节目里，就小 S 还算是干了些什么，蔡康永 在这个节目里仿佛就是一个大型的幕后推手。
嗯，
就其实整个节奏真的都是他把控的，非常的明显。
对，
就都是他 Q 小 S 的，
但是没有那么 没有存在感，没有一个记忆点。
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嗯，
这就是牛逼的主持人啊。
对啊，
蔡康永，哎，真的还是蛮厉害的。而且他虽然很厉害，然后也很有文化吧，
嗯，
但是他又很能接受这种台湾这种娱乐的文化，
嗯，
适应的非常的好。
本来我是不了解他嘛，我是因为看了奇葩说就觉得，哦，原来他是懂这么多的一个人，就是他想法其实是很多的，只是他没有在康熙上面表现出来而已。
他一点都没有要卖弄自己才华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
他就是当他的那个主持人的角色。
对，
他完全没有要表达自己。然后你上奇葩说会发现他竟然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表达。我本来是不能接受蔡康永停掉康熙来了的，
嗯，
因为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冷血，虽然很好理解，
嗯，
他为什么这么做，确实有点走下坡路了嘛，
嗯，
然后大陆的发展机会这么多，觉得有点冷血。但是后来他上奇葩说之后就觉得又打开了一个
新的世界。
对，他对他来说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去干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也不错。
那小 S 后面自己有主持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嗯，姐姐好饿，那个太可怕了，
我也看不下去。
那个我看了两次吧，好像有一次是黄渤，还有一次是谁。
对对对，
我忘记了，就哪怕是黄渤也救不了他。小 S 完全不是一个主持人，
嗯，
他其实是一个综艺咖，
他应该
是一
个
通告艺人，
对，一个气氛制造者吧。
对，他完全不是一个主持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访谈一个人。他就是那个谢娜呀，谢娜不是后来单独做了个什么非常可怕的节目，我只是看了那个剪辑我就已经害怕了。谢娜就是小 S 的，
不，谢娜是另外一个。谢娜她是模仿能力特别强，你看过她那个百变大咖秀吗？
对对对对对，
我本来是对谢娜不是很喜欢的，但是我看过百变大咖秀的时候，我真的是服气。
谢娜是真的放得开，
对，就是她的，
但她就不是主持人一样的，就是她不是主持人的那个角色，她是一个综艺艺人。
嗯，对，她是个艺人。
对，谢娜也是综艺艺人，这样就很多康熙粉会去攻击快乐大本营，因为多多少少谢娜身上还是有一点点模仿小 S 的痕迹。
嗯，
然后再加上呢，康熙呢，很多人是会把小 S 跟蔡康永的那个感情作为一个很感动他们的点嘛。
嗯，
然后快乐大本营多多少少也非常爱宣传何炅和谢娜之间的那种
友
情，
嗯，情，
就有一点点稍微有点刻意，就会引起康熙粉的反感。你不觉得现在的年轻网友们对什么事情的接受度反而会比较低吗？
对，对，
康熙就没有讲那么多政治正确。
对，
基本上蔡康永想主导的一个环境就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大家都很好玩，什么小甜甜一开始其实并不受欢迎的，
嗯，
但蔡康永想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好玩的那个点，然后就好玩就可以了，
嗯，
只要你不要伤害别人就可以了。
嗯，
可能因为跟他自己自身的经历有点关系，
所以他才会去奇葩说吧。
对，他心应该也是挺大的。蔡康永自己说其实他从来不看台湾的电视的，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大部分，所以他不愿意看，
但他自己做
他那档节目也算是一个清流了。
嗯，
基本上像我猜这种节目还是比较瞎搞的。那你后来有看蔡康永的电影吗？
没有。
所以你没有看那个电影？
没有。
我看了，
我感觉就不会好看。
我那天我是在某一个工作日中午吃饭的时候，那天我上午有一点事情耽误了吃中饭，然后我就一个人吃，在会议室里面吃外卖。我们会议室是一个玻璃房嘛，
嗯，
然后我就面前放一个手机还是 iPad， 然后边吃外卖边在那边看那个痴痴的爱。
嗯，
然后我们领导经过我了，跟我寒暄了一下说在看什么，然后我抬起头跟他说痴痴的爱，然后他非常尴尬的说，哦，电影是吗？真的非常难看。小 S 整个不仅浮夸而且老派，
他唱歌也很老派啊。
对啊，他跳舞也很老派啊。 小 S 就赢在真实吧。
对，所以他就应该待在综活在综艺里面。
对对，真正的朋友的那个综艺就非常受欢迎啊。
嗯，
大家就很想看他们一群人出去旅游，这整个里面发生的东西大家都相信是真的。
嗯，
应该大部分也比较真。
他们熟成这个样子，要演也演不了，
对，
演不了太多。
对，只能说有些东西就不说了，但是应该不太会去演一些东西。
点歌吗？
啊啊，我要点我的人生第三位男神。
第三位，你看排这么精准。
哦，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啊？周渝民跟陈冠希谁先火的？
差不多时候吧，应该可能周渝民先。
那应该是我的人生第三位男神。
还有一位是谁啊？第二
周渝民啊。
前在前呢？
第一位嘛，
嗯，
啊，第一位是林志颖，童年时期的男神。陈冠希的，还记得我吗？
下一次思思再上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聊。
下次应该是我们组合一起
上。是吗？聊装修吗？一起
聊。对，聊装修肯定是我们组合一起上，毕竟金主爸爸总要来就甲方和乙方都来嘛，一个装修的一个项目。
怎么就变成你怎么就变成乙方了？
哎，就毕竟就是金主爸爸不是我
然后现在还是在
我们现在
方案，
就是，
还在提方案的阶段。
对对对，然后设计师在提方案，然后我们就在逛建材市场。
哦，
因为那个预算现在我们要大概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
嗯，爸爸还没有敲定预算。
是这样的，金主爸爸是已经敲定了他心中的那个预算了，
嗯，
但是我们逛完建材市场之后有点慌，就没想到现在的东西这么贵
预算太吃紧了。
对，然后就发现预算吃紧了。其实预算不吃紧，你买东西根本你装修根本就不累。
对，
因为你就随便买了，
嗯，
你就
不然得找平替，
冲进冲对对对你就冲进一个品牌里说电家用电器来一套啊，
嗯，
这就好了嘛，
嗯，
我也懒得那个东挑西挑的嘛，
嗯，
但是当你预算吃紧之后，你就得知道哪几样东西你要好的，
嗯，
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去找平替的，
嗯，
那这个事情就没完了，难就难在这里，而且商家确实也不是很老实，
嗯，那故事就多了。
装修行业，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一集索然无味，我就在期待下一集
装修。真的我也很期待，我赶快就是从这个苦海里面出来，然后可以分享一下。
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也组合会来讲一期装修的节目。
然后大概到后年的时候，
嗯，
等 YES 组合里面的小野他在专业方面更加精进之后，也许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甲方爸爸的故事。
房产开发商
对对，房产开发商的故
事
我们作为乙方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到时候可以来听一听。
所以大家可以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就是茶饭不思议的拼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只有15个因为过度的推广了这个节目导致没有人理公众号。
没关系，可以等节目积累的多一点之后再退一步。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还是在积累阶段。
对对对对，
等内容多了一点之后可以推广一步。
对， 对， 对，好，那就结束了，拜拜
拜
拜。我叫陈冠希，跟我念一遍，什么大声点听不见，记得我的电影唱片杂志封面，还记得我吗？就算忘。